各位弟兄姐妹，早上好。感谢神赐我这个机会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他的话语。首先呢，我想大家看看这个屏幕，你们看到什么呢？有没有看见有一只鹰在飞翔啊？有没有看见这一只正在飞翔的鹰？你们听过鹰被称为天空之王吗？鹰被称为天空之王吗？有没有听过？它拥有强大的力量，甚至能够逆风飞得更高更远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神也曾用鹰来形容他自己，说明他以大能拯救保护以色列民。当我们看见鹰在高空飞翔的之前，其实也可能不会想到他曾经经历过不同阶段的成长挣扎。鹰在能够展翅飞翔之前，必须经过在悬崖那个旁边反复的练习滑翔，也必须经过多年的换羽毛的过程。这是一段从痛苦到飞翔的成长之旅，就如亚比斯从痛苦到尊贵的属灵转化之路一样。在希伯来文化之中，名字往往象征一个人的命运。亚比斯的母亲给他的孩子起名叫做亚比斯，意思就是我生他甚是痛苦。这个名字就像给亚比斯贴上一个标签，一生带给人痛苦。一个从出生就被自己的母亲定义为痛苦的代号，他会如何看待自己呢？似乎他的命运注定要跟痛苦连在一起。然而经文告诉我们，亚比斯并没有被这个标签束缚，他做出了一个信心的选择，就是拒绝宿命感，而是呼求神赐福给他。结果呢，神应允了他，使他比他众弟兄更尊贵。亚比斯从痛苦到尊贵，他的转化的关键是什么呢？在我们继续探讨之前，我邀请大家一起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在主里一起敬拜，一起聆听亚比斯的故事。求圣灵引导我们认识真理，明白亚比斯从痛苦到尊贵的属灵经历所带给我们的信息，又使我们被你的话语陶造，生命得到造就与更新。求主帮助我们专心聆听，谦卑领受，成为听到又行道的人，讨你喜悦。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名字，阿门。接下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历代志那个写作的背景。历代志是以色列民从巴比伦被掳归回耶路撒冷之后编写的。这群百姓曾经在巴比伦做奴隶七十年没有自由的俘虏，过着被束缚的生活，直到波斯王塞鲁士征服巴比伦之后，神亲自激动了波斯王的心，颁布诏令，允许以色列民重返那个荒废多年的家乡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，重建家园。对于这些归回的百姓来说，如今虽然能够重返故土，却仍然在波斯王的管辖之下。以色列人聚居的仅仅是帝国下一个省份，他们也许会问，我们没有自己的君王，大卫的子孙在哪里呢？ 神对大卫的应许，你的国位必永远坚立，这个应许还算数吗？而对于年轻一代，许多人早已在异教之地生活了两代甚至三代，现在重返先祖的故土，他们对家族血统、祖先的信仰、祭司礼仪都非常的陌生，他们可能在身份上出现迷思而心生困惑，他们可能会问，我们是谁？在贫困、艰难、疑惑之中，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呢？以色列民这个背景与亚比斯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历代志的作者要在犹大的家谱中插入亚比斯的故事呢？亚比斯生活的年代虽难以确定，但大多数的学者推断很可能是在失事时代。失事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？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时代，圣经形容为个人任意而行。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可以说是黑暗又混乱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亚比斯会不会相信自己就像他名字的意思一样带给人痛苦呢？亚比斯确实生于痛苦，但他没有被过去的痛苦这个标签束缚，因此历代志的作者在犹大的家谱中插入亚比斯的故事，正是要鼓励那些身处困境归回的百姓，虽然他们在痛苦之中，但他们同样可以不被那个痛苦辖制。亚比斯没有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认命，也没有停留在痛苦的标签里，他之所以能够从痛苦走向尊贵，不是靠他自己，而是靠那位乐意赐福的神。他转化的关键是因为他深知到以色列的神是乐意赐福的，是大有能力的，能够反转命运，更新生命。神是乐意赐福的。在历代志一到九章记载的家谱，从亚当一直到大卫作王，见证了神是乐意赐福的神，他持续不断的赐福给他的子民，即使百姓犯罪离弃，神赐福的心意从未改变。我们看看这个家谱，对于被掳归回的百姓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一方面，他提醒以色列民他们是一个蒙神应许的民族，神从创世以来就看顾保存他们到如今，他们神子民的身份从未改变。另一方面，在五章二节我们看见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。虽然犹大并不是长子，家谱却是赋予犹大优越的位置，犹大支派被放在以色列家谱最先的位置，而且占了整个家谱篇幅最多的部分。犹大家谱特别聚焦的就是在大卫王的身上。对于当时受波斯统治的归回百姓来说，是有很重要的意义。家谱回应了他们的疑问，神对大卫的应许，你的国位必永远坚立，还算数吗？家谱显示了大卫的子孙延续不断，让那般百姓知道应许大卫的承诺并没有落空，弥赛亚将会从这个支派而出。在这个长长的家谱，我们就是看见名字又是名字， 共记载了数百个的名字，唯独亚比斯却是特别用了两节的经文来描述他，而且以比众弟兄更尊贵来称赞他。环球圣经译本怎么样译那个尊贵呢？尊贵就是最受人尊重。应该是下一章，就是最受人尊重的意思。亚比斯既非君王也非先知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在平凡中脱颖而出呢，成为犹大众弟兄中最受尊重的一位，就是甚至跨越了数千年的时空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看见神刻意为他留下这个尊贵的名号。从经文看，亚比斯之所以受人尊重，并不是因为他有那个丰功伟绩，或者是有显赫的家世。他的尊贵，他受人尊重，是在于他的属灵选择。他没有因为他的名字而认命，没有让痛苦的标签限制了他自己，也没有被过去的伤痛或者是那个痛苦这个标签来限制，也没有被现实的困境绑住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试想一下，当时以色列民的处境是多么的困难，因为那个时间祖国灭亡，百姓为奴，圣殿被毁。如今虽然他们重返家乡，眼前却是一片的荒凉。我们若身处其中，会不会选择认命，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呢？还是像亚比斯一样，不让伤痛困境来限制影响我们的人生呢？亚比斯的尊贵，正是他在他没有被那个负面或者是困境所困住，他选择转向神，呼求神赐福给他。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，信心的宣告，就是在绝望中仍然相信神能赐福。我们呢，当我们在困难或者在负面的经历之中，能够向神发出呼求，求他赐福吗？我们可不可以在那个困难或者是负面的经历之中，仍然能够向神发出呼求，求他赐福呢？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，在困境中向神呼求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，同时也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。最简单的是，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儿女，他从来不嫌我们唠叨，不怕我们软弱，只等我们开口。而且他赐给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亲近他的权柄和恩典，我们可以直接向天父倾心吐意。但为什么又往往成为最困难的事呢？因为在痛苦里，在情绪的低谷里，我们往往都会觉得无力，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。而就在这种无力感中，要再一次开口向神呼求，反倒需要更大的勇气和信心。而呼求神不单只开口说话，更是一种全然的交托。全然的交托是一个放手的动作，但我们习惯自己扛起所有的问题，不让神参与，我们很难会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。但我们愿意开口呼求，那一刻就是将主权交还给神，把生命的主权从我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 而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。弟兄姐妹，求告神听起来都是每一个基督徒会做的事情，但对不少人来说，这却是生命中最难跨越的一步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一个放手的动作，将生命的主权转移到神的身上。亚比斯却是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因为他相信神乐意赐福，他呼求神赐给他赐福给他，他祈求神赐的福就是扩张他的境界。有解经家认为，亚比斯因为家境贫穷，所以求神扩张他的家业。境界在旧约中常常指那个低界地里的疆界，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如果亚比斯真的单单为个人的地界求告神，为什么他会被神留下尊贵这个名号呢？被人尊重，被神纪念，相信不会单单因为个人的为了个人的家业吧。从家谱的属灵意义及历史的背景来看，亚比斯呼求神扩张他的境界，不可能只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，他为的是自己和同胞呼求神扩张犹大的地界。亚比斯并没有让痛苦限制他的誓言，他不认命，也不让过去的创伤成为他人生的限制，他选择呼求那位乐意赐福的神。当他祈求神扩张他的境界，不单只是求得到更大的地图，而是求神扩张他的心胸，开阔他的眼界，使他能够看见那超越环境的应许就正在成就。亚比斯呼求神赐福给他，扩张他的境界，他深知道只有那位满有大能的神有能力扩张他的境界。亚比斯明白要超越限制，必须靠神的大能，所以他求告神的手与他同在。求告神的手与他同在，在那个和本的圣经没有这样翻译。其实如果我们看环球圣经翻译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原文就是写翻译成为原理的手与我同在。希伯来文的手象征神的全能与介入，简单来说，神的手代表神的能力。归回的以色列人正经历从黑暗走向黎明的人生光景，神介入历史，悸动了波斯王的心，使王国奴重返故土。这不仅仅是政治的转变，更是神的信实。历代志的作者透过亚比斯鼓励百姓在这种时代做一个关键的选择，就是选择投靠那位超越地上政权大有能力的神。虽然以色列百姓看见这个荒凉的耶路撒冷犹大的地界缩小了，但神的应许却是超越波斯王的政权，超越人的眼睛所能看见的。弟兄姐妹，谁真正的掌权呢？谁真正的掌权？是波斯王背后那只更大的手，就是那位更大有能力的神在掌权。他的手有能力激动波斯王打开城门，使以色列百姓为奴的生活改写。神的手也有能力使一个被标签为痛苦的人能够超越名字的限制。今天神的手同样有能力 能够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限制和困境，甚至改写我们的人生。亚比斯呼求神的能力与他同在，不但祈愿神扩张他的境界，还祈愿神保佑他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亚比斯这两句祷词听起来好像只是求平安，求人生事事顺利，没有痛苦，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这个感觉。但如果我们留心原文，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在求一个没有痛苦的人生。我们看看原文这样子的翻译：施行你的作为，使我远离灾祸，灾祸也可以翻译为邪恶，以致我不因这灾祸或者是邪恶而受到情感上的痛苦。红色字就是没有翻译出来的，但是原文有的。换句话说，亚比斯祈求神在他的生命中工作，保守他不被灾祸或者是那些邪恶吞灭他。所以这不是一个逃避痛苦的祷告，而是一个充满信心的祷告，渴望神的大能在祷告的人身上彰显，使他超越名字带来的限制。亚比斯这个充满信心的祷告，反映他确信唯有神才是能够有能力使他不再被那个痛苦辖制。虽然他一出生就被母亲用痛苦这个名字来定义，但他没有否认这一段经历，他选择坦然面对自己的伤痕，积极地抓住神，求神的手帮助他，使这些痛苦不能成为伤害他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向神发出疑问：神啊，我真的好痛苦，我不是没有祷告，我一次又一次地向你呼求，为什么你还不伸出你那大能的手把我的痛苦拿走呢？这确实是一种好痛苦的挣扎。是的，神他会以大能的手神迹的灯显明，让我们看见他奇妙的作为，但更多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并不是立刻除去我们的痛苦，而是在我们的痛苦之中与我们同在。他陪伴我们走过幽谷，在泪水中安慰我们，使我们学会不让苦难成为我们的男主，反而让苦难成为活出召命的途径，甚至是彰显神大能的工具。诗篇中有许多这样的见证。诗篇23篇说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诗篇34篇告诉我们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邻里痛悔的人。诗篇46篇更宣告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从以色列的背景来看，我们更能体会到神大有能力，但他的大能并不总是以神迹领导。归回故土的以色列百姓面对的不是一个繁荣的城市，也不是已经修好的圣殿，而是一片荒凉的废墟。他们必须亲手动工，进行漫长而艰辛的重建。从圣经的历史书我们看到，那段重建圣殿的过程充满的都是挑战与阻力，外有敌人的拦阻，内有百姓的灰心无力。 但是神的手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子民，他透过不同的人，包括先知、领袖等等，不同的方式引导、坚固他们，使他们一步一步完成重建的工作，直到荣耀归回圣殿，神的同在再一次显明在他的百姓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这提醒我们，神的手今天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工作。也许我们的荒凉不是废墟，可能是破碎了的关系，受伤了的心灵，或者是长久没被还没被治愈的病痛，甚至可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，这一切都可能会让我们觉得灰心无力，甚至怀疑神是不是仍然与我们同行。但请记住，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，他更未曾遗忘我们，他正在用他的方式细心地重建我们的生命。或许我们不明白神为何容许等待，容许破碎，但在那静默的背后，其实有一双大有能力的手，默默地塑造我们，默默地扶持我们。神的手没有离开，他的静默只是邀请我们在祷告中依靠他，留心他的同在。当我们凭信心前行，就会发现神的大能不只是彰显在外在的神迹里，更是在我们生命被他更新、心灵被他坚固的那一刻领导。最后了，亚比斯他能够活出了从神而来的自由与尊贵，比众弟兄更尊贵，因为他深信以色列的神是乐意赐福的，大有能力的，能够反转命运，更新生命。所以他向神呼求，求神赐福与他，他要的福就是扩张境界，他不让痛苦这个出生时的标签定义自己的一生，他相信神的手能带给他超越名字所带来的阴影与限制，进入宽广之地。他以信心和积极的态度面对他人带给他的痛苦，神就应允了他的呼求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痛苦或者是过去一些创伤限制了你的视野，又或者被某一些代号标签影响着你，阻碍你走向宽广之地。相信我们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创伤、失败，或者是被标签，可能是来自家庭、工作，甚至教会，又或者是自内心深处的自卑。甚至当神减损我们承担职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自我怀疑、信心软弱。但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，不要被这些东西成为限制，使我们不敢相信神会在我们身上做新事。鹰之所以能够展翅高飞，不是因为天生的，而是经历过一段宝贵的成长历程，包括坚持练习滑翔，内心等待完成换羽毛的更新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的生命中的磨练，我们在生命中的磨练，就是使我们成长的契机。只要我们转向那位乐意赐福、大有能力的神，依靠他， 就能胜过一切的限制，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宽广之路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啊，这一位叫做谭木华的神学家，有没有听过？他原看他是非常的软弱，因为他的身体有好多的限制，常年饱受疾病的困扰，糖尿病缠身，一脚前，一眼瞎，一耳聋，肾功能只剩下17%，肠道不动。但他呢，即使身体有这么大的限制，他仍然坚持写作、教导、巡回讲课。他去添加已经4年了，当他仍然活着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活力充沛的神学家。软弱没有限制他的视野，他的眼界开广，心理宽广。他在《软弱中的力量》这本书中提到，软弱是恩赐。他说软弱是恩赐。他也说，在身体受限之下，神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我们，胜过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转向神，求神赐福我们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我们也可以祈求神赐福我们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而作为教会的一份子，你更可以祈求神赐福教会，扩张教会的境界。不知道大家看神有没有赐福给肯培拉华人基督教会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神赐福给大家的教会？我看见神已经大大赐福给你们，因为他带领教会推动建立教育中心。接下来，神会如何使用你们整个群体，使用这一座的教育中心呢？大家敢对神说：“神啊，扩张我的境界。”大家敢对神说吗？试想一想，神在你们当中兴起这一个意象，会不会是偶然的事？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事。弟兄姐妹，还记得你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地步吗？是不是经过无数次的开会讨论，彼此分享意向，甚至为着不同的意见多次的争论磨合？在整个 过程中，你们有没有看见神的手一直在带你，一直在塑造你们呢？神的激活从来不是要我们做旁观者，神总是呼召他的儿女一起参与他的工作。如果神拣选你们，使用你们，使用这座教育中心来扩展他的国度，这是多么大、多么宝贵的恩典啊！是多么大、多么宝贵的恩典！大家尽管凭信心向主祈求：“主啊，求你赐福于我们，扩张我们的境界。”那位乐意赐福、大有能力的神，一定会亲自的带领大家扩张你们的境界。愿你们每一位都全心信靠神，让他带领你走出一切的困锁，跨越一切的障碍，进入他为你预备的宽广之路，在他的旨意中成为他荣耀的见证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乐意赐福，大有能力，使我们能依靠你超越一切的限制。求主亲自触摸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不再停留在惧怕 和限制中，帮助我们凭信心起来，跟从你，进入你的应许与旨意中。求主赐福我们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愿你的恩手常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一生成为你祝福的管道，成为荣耀主的见证。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，阿们。